今天是2017年的5月2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的26分。我其实最近有在想说不要太晚睡，可是往往我在这个时候，才最有灵感。今天刚把电影《拆火车2》看完，但是坦白说，这部电影，我并没有看懂。《拆火车1》其实我也没有看懂，我并不能够很清楚明白的了解电影它到底要表达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所有的要说的东西都是我的误解和我重新的解读。之前的一期节目他们听到以后，他们说我所有的节目吧，也不是之前的一期节目，都说其实我所有的节目所有的影评都是关于我的故事，所以都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咱们还是来谈谈这部电影吧。这部电影我的理解，但是就诚如我刚刚说的，其实这部电影我什么也没看懂，我也不知道它到底要表达什么。那就说说我看完这部电影后我能够想到的一些东西吧。我想到了童年，我想到了童年，我的脑海里面飞速的闪现了那些在童年里经历过的事情。在童年里面有欢乐，有痛苦，有所有新奇的事情，也有很多委屈。童年，我们闭上眼睛，你此时此刻你也想一想，听众朋友你也想一想，你的童年有哪些美妙的事情，有哪些美妙的事情，或许我们应该想一想美妙的事情。 OK， 美妙的事情，童年，记得那时候读幼儿园的时候，读幼儿园的时候发生过哪些事情吗？读幼儿园的时候突然间就要念书了，突然间好不习惯的，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小书包，好背上小书包。在学校里面就是要学会守规矩，上课的时候不可以讲话，要，我忘记了，但是我还记得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情节，就是我背着书包，那个时候还是幼儿园，我回家我就给大家展示我的铅笔，我的幼儿园里的课本，我向大家展示我是一名幼儿园的学生了。然后就是再长大一点，小学有一个东西可能不能够忽略吧，就是考试，我总是得第一名。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学校很小，人数也很少，我总是得第一名。每当我得第一名的时候，我对未来，我对于我的长大，我总是充满了希望。我觉得我长大以后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当然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奖状，每当老师说接下来的这个今年的三好学生，对不对，优秀学生干部是谁，是我，我知道那是我，有一种感觉被钦定了的感觉。那个时候就是对于未来非常的有希望，觉得我长大以后肯定能够做一名科学家，或者当个大老板，或者做一名律师，我觉得我可以，我相信我可以。 但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原理，就是人类需要希望。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说过，是呀，有些希望也不是别人给你的，有时候你自己就会觉得，我就是这么强，因为你每天发生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在学校的这个标准里面，只要你的成绩优异，对不对？你能拿到那些奖状，受到老师的表扬，被老师的重视，你会觉得自己很牛逼，很优秀。童年大抵是这样，当然也有悲伤的事情。你随着年岁的长大，你就越来越知道自己的力量很小。小的时候，其实是很懵懂的，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随着你接触的世界越多，接触的东西越多，你就发现自己的力量其实很小。你了解的越多，你发现你能够控制和支配的东西也越来越少。大抵是这么多。其实童年还有很多很多要说的，但是如果真的要一件一件的说，按照时间的顺序，我估计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因为过去就是过去了，过去真实存在，虽然它只是存在在宇宙的一个刹那里面，但是这并不影响过去的存在。OK， 我今年已经二十几岁了，对，我今年已经二十八岁了，也不说二十几岁了吧。我应该有记忆开始应该是三岁多吧，我个人觉得我应该是三岁多有记忆。那今天这部电影《拆火车二》的上一次是96年《拆火车一》第一部，但我不是96年看的，我应该是，反正我看《拆火车》这部电影应该有，我估计应该有10年左右了吧。当时也没看懂，当时只是觉得这个电影很特别，很 special， 很特别。我并不知道这部电影到底要表达什么，那个时候我更加不知道，我现在都不知道，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但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很酷，这个电影很酷，很特别。20年，在电影里面看这部电影，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电影有时候啊，就是特别明显，它能够让我们，电影能够很清晰的让你感觉到，时间在一刻不停的流逝，一刻不停的流逝，一刻不停的流逝。因为像这一次这个拆火车二就特别明显，主角那个叫做麦克什么，就是我忘了他那英文名太长了，就是那个男主角，他20年前特别青涩，我的天哪，那就是青涩，然后可以说是那种朝气，那种活力，我的天哪，那种难以言表的那种感觉，你觉得哇，那简直就是英格兰超级大帅哥。当然他现在依然很帅啊，但是那种青春的活力，那种生命力的那种好看，跟你40多岁的那种是不一样的。20年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可能我现在还不明显，因为我才28岁，也不应该用才吧，我28岁还不是特别的衰老的，还不是很明显。但是我听他们说的，人到25岁以后就开始身体的各项指标，你的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啊，这个我是道听途说，但我知道我现在绝没有我18岁以前那种状态好。18岁以前，我觉得我也深知道我还很小， 我还处于生长期，我身体很好，我明白一切都非常的好。就是我想说的是，表达是什么，就是二十年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身体的变化，皱纹，容貌的变化，皱纹，然后皮肤里的水分，对吧，你皮肤里的水分会慢慢的流失掉，你的玻尿酸就慢慢的就没有了。有时候我就在想，我经常会想这个问题，我们二十年后的我们还是二十年的那个我吗？或者是因为明天跟今天还不太明显，但二十年呢，二十年你的体内你的细胞在死亡，你所有的新陈代谢，二十年后的那个你还是二十年前那个你吗？二十年后的那个你是否已经丧失了绝大部分的活力，还有活力吗？但有时候当你会出现一个幻觉，就是当晴空万里的时候，当那些大自然的所有的美景之下，是你已经过了二十年了，对，像电影里面二十年了，然后还是在那么美丽的大自然的怀抱里面，那些美丽的建筑，二十年后的你会出现幻觉，你觉得你还依然年轻，你觉得你还依然是那个世界之王，其实是你变了，其实是我们变了，但其实大自然和这些美丽的建筑他们是没有变的，而二十几岁的你和四十几岁的你，我想对于一个人来说，黄金时代可能就是你的身体机能最好最好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这里面我们会讲一个东西叫黄金时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在哪儿？为什么我现在听的那些音乐，我记得最熟悉的，我觉得最好的并不是现在呢，而是过去呢，因为过去是我的黄金时代。不管是童年也好，还是二十年的这个时间也好，我发现其实人在童年的时候是处于童年，其实你过了二十年以后你还是童年，不过还是有一点变化。童年的时候因为知道的少，总是想要逃亡在未来，往未来去逃，觉得自己长大以后就真的能逃出去，逃过自己身体的弱小，逃过自己身体的那种，你知道小孩子又很矮很弱，逃过大人的那种控制，逃亡，对。然后你在二十年的时间里面，你慢慢的，你读小学，读初中，读高中，念大学，你也在逃亡。你读初中的时候，你在想说，我要考上一所好的高中，我要努力的学习语文、数学、英语，我要努力。OK， 你的眼睛变成了近视眼。然后你很努力的读书，每天的坚持，可是你发现你并没有达到你预期的目标。然后你上了高中，你也继续很努力，继续很努力很努力，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不答应了，可你很努力，然后你出现了什么类似于什么神经衰弱呀，志向，你会发现你连你自己的身体你都控制不了，你要逃，然后你又考上一所三流的大学，你要去，你想要去追寻自己喜欢的女孩，你要去，去实现你儿时的梦想， 可是你发现你追不到你喜欢的女孩，而且在所有的同学里面，在整个大学校园里面，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不是，你继续逃，你躲在寝室里，你的单人床上，你在逃。当你到了28岁的年龄的时候，你发现你逃不过，什么都没有，你根本就没有得到你在童年的时候你想要的东西，你没有，你从来没有过你最初的那些梦想，全都没有。你到底有没有解药呢？到底有没有解药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到底有没有解药呢？在这部《拆火车二》里面，我再有注意到他经常会闪回一些就是这些主角们他们儿时的这些场景，那些儿时的那些就是小孩子的那种画面，这样配上类似于这样的音乐，咱们再听一听啊，类似这样的音乐。其实最能打动我的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音乐，再配上那些孩子。所以我是在认为，难道电影是在引导我们，在给我们解药吗？解药是什么？解药是什么？是孩子。是孩子，是孩子，是下一代，是 generation， 他们就是希望，他们就是希望。我不知道，我不 ，OK，sorry， 那么为什么他们是解药呢？因为孩子，他满足了我们生存和繁殖的需要。因为你可以通过你的孩子继续的生存下去，孩子也满足了你繁殖的需要。人类的需要，人类的终极的需要就是繁殖和生存。在这部电影里面好像也有下一代，但是那个麦克雷哥他是没有下一代的。你想多恐怖，你现在20多岁，20年以后你没有孩子， OK， 纵然你有很多财富，你没有孩子，你什么都没有。可是你在一个你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最美妙的大自然里面，你发现你的头发也变得稀疏了，你发现你的皮肤也变得松弛了，没有人叫你 daddy， 没有人叫你 daddy， 然后你会突然间没有存在感，突然间有一种无意义感。或许这个就是这部电影里要所要表达的吧。或许你需要的只是好好的跟一个人在一起，然后好好的养育一个下一代，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去生存和繁殖，满足你作为人类最底层的需要。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拆火车。谢谢大家。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有好的电影可以继续推荐给我。我们继续的爱电影，听电影。谢谢大家。